西晋永嘉年间，中原地区在经历了短短几十年的和平之后，又一次陷入到了动荡之中。晋王朝的亲王们为了争夺皇位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，篡位、谋杀和内战。曾经繁华的首都洛阳，这时已是人心惶惶，哀鸿遍野。为了躲避不期而至的灾难，幸存的人们纷纷举家逃亡。在扶老携幼的百姓中间，行走着一位叫做知敏度的出家人。他在几个同行僧人的扶持下，艰难地跟随着难民们的步伐。夜色茫茫，前途未卜，这些夹杂在逃难队伍中的僧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淡，他们神态惶急，忧心忡忡。当逃难大军行走到淮河岸边时，获得了一次难得的休整。从现在的情形看，我们至少要走到江东才有可能安定下来。篝火边，知敏度的心情异常复杂。他是一位渊博的佛教学者，对《般若》《维摩》等经典都做过精深的研究。但是为了适应江东的玄学思潮，知敏度审时度势，有了改变旧意、创立新意的大胆设想。知敏度对他的同伴们说道：江东风气崇尚无为，执着我们原先的教义，恐怕很难生存下去。如果我们对教义进行修改，也许能得到江东的认可。经过一番争论，同行的僧人大多接受了知敏度的主张。
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知敏度在入江东前临时修改了教义，而创立了新武宗。
新武宗？
心无即空心不空色，众心虚不否外相，了悟色空色非空，云何密空心不空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乱世。自公元二世纪末开始，持续不断的战争长达300多年。在这次空前的大乱局中，司马氏政权南迁，亲王司马睿在建康另起炉灶，建立了东晋王朝。长江流域第一次代表了传统的中国，成为中心所在。晋室南渡，北方豪族大家相继来到江南，回首故土，不免心停对泣。然而时过境迁，又开始乐不思蜀。世人们整日无所事事，清谈之风开始风靡江南。 他们远离政治，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对于生命和世界本源等哲学问题的关注。超生死、得解脱成为这一时期魏晋玄学的中心内容。渡江南下的知敏度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，才开创了新的教义。知敏度抵达健康，立即登坛开讲心无宗。所谓心无，只是教导人内正其心，追求心中的无，但并不否认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。然而心无宗违背了大乘佛教所主张的世界万物缘起性空的基本教义。知敏度仓促间为谋生而创立的学派引起了佛教界的批评与责难。一年后，知敏度收到了一封来自江北的书信，写信人是当时与知敏度一起逃难而最终留在北方的同伴苍道人。苍道人在信中告诫知敏度，心无宗的教义毕竟是违背如来教化的，为了糊口临时讲讲还可以，但不应大力宣扬，以免误入歧途。到了知敏度的弟子道恒时期，佛教界内部对心无宗的责难达到了高潮。当时另一位佛学大师竺法泰认为心无宗是异端学说，应该去破斥他。于是竺法泰公开召集名僧开会，与道恒辩论。经过几番激烈交锋后，道恒渐居下风，神色紧张，不能应变，心无宗由此而败北，销声匿迹，不再流行。心无宗虽然很快就没落了，但是佛教与玄学相结合的历史却并没有停下。在知敏度之后，道安、于法开、知顿等人相继开创了本无宗、本无异宗、实寒宗、极色宗、幻化宗、圆慧宗等玄学与佛教相结合的学术宗派，被后世学者统称为般若学六家七宗。对于迷信者而言，般若学是一种有灵验的心法术，对于士大夫来说，它又是心观念的催化剂。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都是名僧名士合为一体的义学沙门，他们谈空说有，善会风，讲三玄，将般若学汇注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之中。江左风流王谢家，尽邪书画到天涯。玄学的中心在健康，而健康的玄风便集中于附近芳华的高门名士宴谈之间。已经玄学化的佛教高僧们自然也成为了高门名士们的座上佳客。公元322年，西域名僧白师利密多罗为躲避中原战乱，渡江南下，到达建康城。 白石利密多罗是秋瓷国的太子，秋瓷国王室世代崇佛，白石利密多罗深受影响。公元30世纪末，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，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，出家为僧，并且准备前往中土东传佛法。为此，他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，吉友。10多年间，在兵荒马乱之中，吉友寻找着心中的净土，最终在健康的建初寺安定下来。性情高简、为人洒脱的吉友很快就获得了健康城内王公贵族的认可。太尉余亮、周济等官场显要争相与他结交。丞相王导也喜欢他，称他为无知徒也，认为他与自己是同一类人。当时的江东没有咒法，而吉友擅长，于是他翻译了《佛说灌顶经》等咒术经典，在健康传播，填补了中土咒术空白。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土密教之始祖。吉友博通经论，他讲经的时候常居高座，所以人们送他一个称号，高座法师。他不通汉语，也不愿意学习汉语，但他悟性很高，善于察言观色。人们和他说话，他往往在翻译之前就能够领悟对方所表达的意思。江东名士不得不赞叹他的天赋。高僧传记载，当时大将军王敦听说吉友之盛名，心中怀疑，认为大家是被他的虚名迷惑了。而当王敦亲自见到吉友时，看到他仪表不凡，立刻为他的风致所征服，两人终成挚友。公元343年，吉友在健康圆寂，终年80余岁。人们听说他去世的消息，无不为他痛惜流涕。吉友被安葬在石子岗之东，他专修苦行的雨花台畔，后人在他的墓旁建寺纪念他。这座寺庙便是今天的南京高座寺。千年风雨吹淡了楼宇边明灭的暮云，万叠青山阶下流泉，映衬着卧中古院，使人顿感岁月无情。只有寺中的高座石雕，仿佛依然留住在那段名士与高僧对坐谈玄的悠然时代。公元314年，中原陈留大族官家 出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孩。信仰虔诚的观世夫妇认为，这是佛祖对自己的恩赐。于是，在孩子很小的时候，就让他开始接触佛教经论。家庭环境的熏陶，加上自己天资甚高，男孩很早便领悟了佛教万物非常之理，深受父母的赞许。25岁时，他正式出家为僧，法名知顿。这一时期，适逢魏晋老庄玄学的盛行，知顿也和其他佛教僧侣一样，加入了清谈之列。虽然形貌丑异，但知顿玄谈妙美，他不仅在般若学义理上更贴近大圣精髓，而且醉心于庄老学说，在玄学方面也有建树。当时包括谢安在内的许多名士都对这位和尚极为欣赏。知顿名声在外，但有一人却不以为然，那就是书圣王羲之。他私下里对人说，知顿一个狂僧而已，有什么值得称道的？公元362年，知顿应皇帝征召前往建康讲法，在路过会稽境内时，王羲之深夜造访。交谈之中，王羲之问知顿，《逍遥游》这篇文章你听说过吗？知顿知道王羲之是想借此话题考验他的才识学历，于是知顿毫不谦让，口若悬河，当即发表了几千言的滔滔红论。王羲之听后大为叹服，禁不住与知顿彻夜长谈，久久不忍离去。与王羲之的结交也让知顿名声大起。到达建康后，知顿广交名士，流连山水，赋诗作文，俨然具有了名士和僧侣的双重身份。而他在玄学与佛学上的造诣也日渐深厚，他撰写出了《极色游玄论》等一系列佛学著作，并著释了《安波四禅诸经》，宣扬极色本空思想，开创了六家七宗中的极色宗。经过知顿的改造，佛教思想与道家体系融合到了一起。知顿将禅与庄子的逍遥超绝和道教的长生成仙联系起来，他不仅赋予禅以中国化的形式，使禅在中国士人和民众中易于接受，不离世俗而又超越世俗。知顿一生很有名士风度，当时的信徒曾经把骏马和黄金同时赠送给他，知顿把黄金退还了，却把马留了下来，只是他并不骑乘。当时有人讥笑他，出家人养马有点不合时宜吧。知顿说道，贫僧爱其神俊之性耳。爱其神俊，这正是知顿的超越世俗之处。 唐代著名画家韩干在听到这个故事后欣然落笔，创作了传世名画《神骏图》。画作中的芝顿神情飘逸，悠然自得，名士做派与名僧风采神奇的合二为一。经过几代高僧的努力，魏晋时期的佛教与玄学在健康日趋紧密结合。在这种土壤中，中国南方第一位本土的佛教大师终于横空出世，他就是后来被称为涅槃圣的著名学问僧竺道生。竺道生是河北巨鹿人，本姓魏，八岁时跟从著名学僧竺法泰出家，按照时俗改姓竺。道生进入佛门后进步很快，15岁时就登上讲座开讲经论。他才思出众，对人们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，不少高僧名士与他交论，经常理屈词穷。后来有人写文章追忆此事，感慨说，战国时期的鲁仲连辩驳田八，7岁向托问导孔子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公元409年，竺道生来到健康清源寺居住修行，在这里他读到了法显所翻译的6卷本《涅槃经》。经文中多处宣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将来都有成佛的可能，唯独一阐提人是例外的。一阐提就是断绝善根的极恶众生，好比已经干枯了的植物种子。然而竺道生却认为，一阐提固然极恶，但也是众生，也有佛性，也能成佛。他大胆指出，6卷《涅槃经》是不完整的经文，完整的经文应有一阐提皆得成佛之意。但是道生之论毕竟只是一种推论，当时谁也没有见到完整的《涅槃经》，谁能相信他的离经叛道的观点？竺道生的主张引起了当时众多旧学僧侣的摈斥，一致认为他违背佛经原旨，邪说惑众。竺道生坚持己见，并立下誓愿，如果我所说的违背经义，天将大祸于我；如果我所说的和实相不相违背，我愿临终之时重登讲席，坐在狮子座上瞑目而视。然而健康城内的僧侣最终还是将竺道生开除出教团，驱逐出境，这是佛律中最重的一种处罚。离开健康后的竺道生辗转来到苏州虎丘山中，传说他曾据石为徒。当他讲解一阐提也有佛性时，曾问石头，我所说的契合佛心吗？奇妙的是，一粒粒石子竟然都点头了。这就是流传千载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。 公元430年，北凉谭无谶所翻译的《涅盘经》传到建康，其中果然有一产提人皆有佛性的记载，与当年竺道生所主张的完全契合。有人把此本《涅盘经》送给道生，道生喜出望外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公元434年，道生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。11月庚子日，道生在庐山精舍生师子座开讲《涅盘经》，他妙语连珠，议论奔放，前来观听的众人无不心悦诚服。法席将要结束的时候，忽见道生手中的念珠纷纷坠落，道生正容端坐，往生极乐，最终实现了他舍寿之时具师子座的宏愿。名僧名士合为一体的义学沙门，使佛道渗透，佛玄交融，成为了魏晋时期健康思想界的一大特点。虽然此时的和睦相处更多的是停留在清谈清辩等表面形式上，但是江南本土的佛教信仰毕竟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。一个佛学昌明的大发展时期即将来临。